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记载了一件事实，就是两军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一种想法，以色列人的一些长老的想法。而这个长老的这些长老们的想法怎么样呢？人也真的以为就是这样，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就到了示罗，把神的约柜抬到他们打仗的地方去，抬到了亚佛那个地方去，不是没有付代价，付代价的要把神的约柜从示罗抬到这个亚佛这个地方来。我在这里就很稀奇的，以利怎么会准他们把约柜抬去？在战场上打仗的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呢，以利怎么会准他们让耶和华的约柜离开了这个他们在示罗那边的设立帐幕里面，把他抬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去呢？他怎么？我今天想不通的，就是说，在打仗的人希望赢，有这样一种图腾的思想，神的约柜来了，就好像说神到了，可以鼓励大家士气，这些东西我都这个问题都不大，不是这些长老们前线打仗士兵们的这一种的，他们这种想法我能够体会，也很正常。就人的层面来讲，我想得通。但是以利怎么会同意、愿意让他们把这个神的约柜从示罗抬到亚佛去？他为什么？他不同意，他们没有办法嘛。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今天有许多的地方，我走过的、经历过的。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神的仆人，他有一种看见，有一种的体会。弟兄姊妹怎么说？那是你们的自由，就像战场上的长老也好，士兵，他们想要这样做，那个我也不怪你。但是我有一个从神领受的看见，这个看见是什么呢？这个看见是，假如举例来讲，这个看见是神的约柜在这里。我们只要在约柜，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施恩座前，两个基路伯施恩座，我们在那边祷告讨神的喜悦，难道我们在这边祷告神就不能在那边行事吗？怎么还要搞个把约柜偶像化？你知道吗？把约柜偶像化，这是一个百姓们的这个属灵的光景。以利呢，糊涂，百姓这样，你就好好的在基路伯，两基路伯在上面施恩座，你在那个地方。你是祭司，你就好好的在那个地方为神的百姓征战有力祷告就是了嘛，你怎么也会跟着他们呢？所以我从前我不太懂了，现在我读到这边我就懂了。你看有一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也好，他们谈到一个问题，哎呀，怎么这样那样，什么方言啊，什么啊，怎么这样那样，那时候怎么样呢？你看很奇怪，有一些长老不，这个居然说，哎呀，因为有些人这样说，所以我们就按照他们说的就要这样，不要这样，这不是很可笑的吗？为什么很可笑呢？就像以利的可笑一样，你到底是按照打仗的士兵，按照到战场上面的老兵长老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看法，还是你对神的约柜有一种的认识，你有什么样的一种的这个措施啊，必须要坚持的呢？就给他抬走了。人把约柜当一个图腾， 难道服侍神的以利也把这个约柜当作图腾，或者要怎么做？为了满足人的心才这样做。你今天看看今天礼拜堂里面两种光景，一种就是像今天这个选举民主选举制度一样的一些国家，就是为了满足老百姓，是不是？你满足得了吗？所有满足老百姓开政策，不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只是为了满足选民们的需要，能够多骗取选票，定出来的任何的政策，国家负债越高，好像变成说越民，以后变成是越民主的国家，怎么样呢？越是投票讨好选民的国家，负债就越高，这变成一个事实。你到底是你做国家领导总统呢，还是选民做国家的这个领导呢？今天一个家也是一样，儿女们要什么，父母亲就给他，这个家会怎么样？他要的对，你给他；他要的不对，就要教他。你要节省，你要忍耐，你要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努力。小地方、大地方都不是一样吗？这个以利怎么会这么糊涂？难怪神要开始兴起撒母耳，不但他不能用，他两个儿子也不能用。我下面再讲一下，最可怕的是什么呢？约柜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约柜面前侍奉的，可能以利已经年纪大了，在约柜面前侍奉的是谁呢？是他两个儿子。他这两个儿子是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他是敢在会幕门口做一些见不得人神所憎恶的事的。这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拿着约柜，带着约柜一起到了战场上，上帝根本不在那里了，是不是这样？今天当一个人已经不是神所喜悦的，而且常常行神所看为，不是看为正，而是神看为恶的事情的人，他在那个地方，神的祝福怎么能够临到呢？神怎么会同流合污呢？我们的神怎么会助纣为虐呢？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关键的。有没有产生一定的组合作用呢？有，产生组合作用的不是这个约柜。产生组合这个非利士人的是神的名，神过去在以色列人中间所行的大而可畏的事，让非利士人怎么样呢？让非利士人真正惧怕害怕，说哇，这个怎么得了？其实他们也是一些外邦人的想法，他们以为是菩萨拜到了，搬到了约柜，搬到了，就这位上帝就在他们中间要施行奇妙的作为了。但他们里面有很聪明的人，就用这样的情况来讲怎么样？你们不要怕，怎么办？我们要好好打仗，不然的话，我们要做他们的奴仆，就像他们现在做我们的奴仆一样，有没有？反而鼓励士气，要他们好好的打仗。我觉得我们的神跟一般宗教的图腾偶像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十字架是代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救恩的一个图腾。你拿了这个十字架就会保佑你吗？我从来不相信。假如你做的事情神所厌恶的，是不是？我们的神可能大义灭亲，第一个把你交出去的就是我们的神。你不要以为说身上挂了个十字架会保佑你，身上挂了个十字架不是保佑你，是提醒你，你是神的儿女，不能够做羞辱神的事。挂了十字架不是保佑你，是提醒你，这是非常关键的。 那不像其他的宗教的图腾偶像，好像拿了这个东西就天灵灵地灵灵，他一定会保护你的，对不对？我们台湾有这个什么十八王宫啊，什么你他们去拜，很多的都是做 special 的人去拜。你做什么东西，你是做什么的，神喜不喜悦，这才是关键。但你看今天多少人信神信鬼，这个求神拜佛，他的目的是要去行他所拜的这位神所喜悦的事呢，还是他只是要让他去拜的这个拜的神求的鬼来保佑他，让他得着他想要的东西呢？假如一个人信耶稣，在教堂里面的人也是这样的话，难怪会给人家看清。这边就是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你不相信，你哪一天乱搞，你就是拿了十字架，你出去你也倒霉，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历史就在这个地方明明白白的记得，以色列人打仗胜了吗？没有胜。约柜台去胜了吗？没有胜。不但没有胜，而且约柜还被逮，那这个被人家掳去，不但被人家掳去，怎么样？侍奉约柜的这个两个以利的儿子也通通都死掉。我觉得《沙漠记》上第四章是在讲这一个重点：约柜被掳了，就代表我们的神被掳了吗？约柜被掳，就代表我们的神能力减少了吗？不，这只是证明一件事情，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长老想法错了，只是这样而已。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哪有失败？今天也是一样，基督教今天所谓人讲的教会里面一大堆的事，今天早上还有人这个发了个信息给我说，有一个人，他一个朋友的太太，这个在他的这个 FB 上面，只是讲到说对死亡问题这样，可能讲到有点害怕啦，或者怎么样，这是一件真实的话嘛，对不对？跑到礼拜堂就被人家批评到体无完肤，你这个死了以后不是去天堂吗？是不是啊？不是回家吗？你怎么怕成这个样子呢？是不是啊？今天我把所有的道理真理当做一个图腾，你把真理图腾拿出嘴巴上讲，就代表你心里有平安啊，代表你就在世人面前这个比人家更加能够怎么样吗？是吗？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图腾，不单单是十字架，很可能是你认识自以为完全正确的真理，打两个引号，说口真理都会成为你的图腾，让神的名羞辱，对你自己本身也没有任何的益处。这个约柜抬到战场上去了，有用吗？大家欢呼一阵，高兴了一阵，到最后打仗的时候还不是败？今天还不是搞了一套东西，哇，好像心里面刺激了一下，哎，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跑到办公室去还不是微微的，是吧？到家里面去夫妻吵架，感情不睦，还不是一样微微的被打垮？我们不要用别的东西来代替我们的神。大卫很清楚的知道，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用约柜来代替上帝，而且服侍约柜的是这两个烂人，神在其中，这个神谁还相信？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用外面的一些聚会的方式也好，我们嘴巴里面讲的真理也好，来代替我们的神。今天你所高举的图腾对你生命没有实际的帮助，不能给你很大的生命的力量来面对仇敌。你每一次跟仇敌打仗都是输，你拿任何的图腾来遮掩你，想来帮助你，不，上帝已经不在其中了。假如这一个事实我没有看清楚，难怪今天有多少的人，教堂很热闹，但是去那个热闹教堂的弟兄姊妹的生活是很失败，表面上给人家觉得是很敬虔很爱主的人， 但是怎么样呢？他私下的光景软弱可怜。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边所记载的光景。求主怜悯我们。我下面还要交通告点，抬嘛是要抬去的，等到打仗打败了，什么各自跑走了，对不对？各自跑走了，对不对？这个约柜丢在那边也不理。我说要是我，我既然说要把约柜抬来，我就跟约柜一起，你不杀死我，你把约柜掳了，也把我掳了，他变成这样了，不是这样吗？大家都是玩假的，有用想以为有用把它抬来，没有用就把它丢在一边。弟兄姊妹，我们说是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到底是玩真的还玩假的？以为对我们有用的就搬来，等到到最后没有用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把它弃之如破鞋，是这样的吗？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吗？我们是基督身体里面一份子，是这样的吗？最后要交通到一点的是这个妇人。这个什么妇人呢？怀了孕要生产的妇人，是他两个儿子当中的，这边讲到是儿妇非尼哈的妻子。我不要这个非尼哈的妻子，难道她的丈夫在会幕门口跟妇人行苟合之事她不知道吗？她是非尼哈的妻子，她的心不难过吗？她一直被蒙在鼓里吗？至少我在觉得她灵里面有一点体会，但是呢也是蛮迟钝的一个人。听到这样不好的消息，公公也死了，丈夫也死了，生产的时间可能还没有，预产期可能还没有到，就屈然疼痛就生了个孩子。以后怎么样？人家说哦，你放心了，放心了，丈夫说不要怕，你生了个男孩子了。虽然公公死了，虽然这个你丈夫死了，不过生了个儿子以后还可以做祭司啊，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呢？他说是不是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假如生了个儿子又做祭司跟他的爸一样的话，这是我加上去的，你们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本身，我没只要这样讲，但是我真的，他怎么会也不高兴也不难过的，这个生了个儿子了嘛，他好像把什么事情都看穿了。他原来是一个因为耶和华已经离开了，因为这个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还有什么盼望呢？一个越近前的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会越痛苦。今天教堂好也好坏也好，牧师好也好坏也好，长老好也好坏也好，无动于衷的人，你可以对他们做的工作无动于衷，唉，有的时候啊，真是这个悲哀，再大的悲哀也没有比这个心死了这个更悲哀的事了。我这边看到这样一个女人是这样的一个心，但是我总觉得她一句话讲错了，她的体会，她生命里面对神的体会错了。怎么错了呢？不是因为约柜被神掳去，不是神的约柜被人掳去了，神的荣耀才离开，是神的荣耀早就离开了，所以神的约柜才会被人家掳去，是吗？你好去体会，是神的约柜被掳去了，神的荣耀才离开以色列吗？还是神的荣耀早就离开了以色列，或者示罗代表以色列中心的敬拜神一个中心的示罗的约柜才会被掳去？ 还是神的约柜被掳去了，神的荣耀才离开以色列了。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在我们生命里面，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动物不像动物，是不是啊？到那个时候，那神不像神，人不像人啊，是不是啊？动物不像动物，鬼不像鬼，事不像的时候，你还抬着约柜到处跑，丢神的脸。真的，当我们有一天说，我们真的好好的跟从主，就算我们犯罪，我们悔改也能够彰显一点神的圣洁。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哇，原来跟随他的人有误会，知道要悔改，都还能彰显神的。一个人的悔改还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啊！今天多少的人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还在那个遮遮掩掩，还用一套属灵的大道理在遮盖，把自己说成是英雄。有这个必要吗？昨天台北市长选举，别人问这个柯文哲，你怎么对女性那么歧视啊？他说，这可能是我从你这是我的这个工作的关系啊，对于很多的器官啊，我一跟一般人看法不一样，但是这真是我的一个缺陷，我以后要改，都还为他加分了嘛。今天有多少服侍主的人做错了不知道悔改。弟兄姊妹，我们抬着再什么样的抬头，再搞着什么样的图腾符号，若神的荣耀已经离开我们的话，这一些图腾早晚要被掳去。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我。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我们要追求代表基督教的图腾，我们还是要追求呢，让基督教所以会存在有荣耀有见证的这一位基督，复活的基督呢？我们基督就是复活的耶稣。今天若是我们不跟随耶稣的脚踪，所有人想出来任何的会复兴人兴旺的花样把戏，通通都叫做约柜的话，只要神的荣耀不在了，这个约柜早晚要被掳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